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这本书的最后一期分享。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们先讨论了父母是否可以将创伤遗传给孩子这件事情。比如说啊，一个父母他被狗咬了，然后这是成为了一个创伤事件，他从此非常的害怕狗。那有没有可能他的对狗的恐惧会遗传给他的孩子？那从遗传学的层面，是否恐惧狗这件事情可以被写入这个人的基因，对吧？进入他的 DNA， 然后这个 DNA 被遗传给孩子。这一点上在遗传学上来说是没有一个定论的。我们不确定。很有可能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还会看到很多现象，孩子会和父母有非常类似的一些对于事物的恐惧？那作者的解释就是，一个孩子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对于自己父母最亲近人他的一些感受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他发现父母在看到狗的时候马上，对吧，他们心跳加速，他们表现出非常害怕的感觉，这种恐惧孩子在他们身边是很容易感受到的，然后慢慢的孩子也会开始害怕同样的东西。好，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那有没有可能父母对于一些事情的偏见也会遗传给孩子？比如说种族歧视，或者说父母认为男孩子比女孩子聪明，这些偏见有没有可能被遗传？那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在美国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黑人的小孩，他们在潜意识里都会认为白色的肤色比黑色的肤色，比自己的肤色更好。这些也都是可能是来自于父母，也可能来自于他们看的电视等等，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一些偏见都会影响孩子。那重男轻女也是，如果一个孩子他的价值观一直在父母身边被影响着，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好理解，我不用多做解释了。所以作者想说的就是，作为父母一定要非常小心啊，你到底在给孩子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有些时候你觉得我没有说这样的话啊，可能就不会影响到孩子，但其实你的种种微表情，你的面对一些人的态度，都能非常容易的影响到孩子。比如说父母之间，母亲非常讨厌父亲，或者是非常害怕父亲，父亲可能家暴，那对于父亲的这种害怕恐惧，其实也会完全传递给孩子。好，这个我觉得这本书里我们也有通过很多事例反复论证了，就是孩子在小时候大脑在加速的在这个发育和成长的时候，其实最容易被身边的这些亲近的人所影响的。好，那我们再说几个故事，也算是给之前提到的一些人物做一个结尾，就是这些孩子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今天他们变成什么样了呢？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从楼梯上被推下来，然后脑部受到创伤进入昏迷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有多可怜？之前我们提到，他先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去家暴、去虐待，然后又转移到了一个寄养的家庭里面。本来以为这个寄养的家庭会对他很好，结果这又是一个表面上很好，实际上一直在虐待孩子的寄养家庭。然后最后这个孩子逃跑几次，逃跑不成，在楼梯上。从楼梯上被自己的这个寄养家庭的父亲推了下来，然后最后陷入了昏迷。那这个孩子，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大脑是有多么的不健康啊，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受到了多少的创伤。那最终怎么样了呢？10年之后，那作者又见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经过10年，现在已经成为了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一个孩子。这本书一直都在讲孩子是怎么受到创伤，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讲这个孩子是怎么能变好的，对吧？慢慢的。所以这个故事呢，作者就想讨论一下，这样的一个孩子，一般来说注定这一生可能就要被毁掉的，但却在10年的时间里面，变成了一个如此健康的好孩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其实，在那个孩子陷入昏迷医院之后，他醒过来之后，首先他告诉他们说，他的那些过去的很多回忆都没有了。尤其是被虐待的这些回忆，然后当时呢，他们觉得可能是脑部受创的这个原因啊，这个记不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非常明智的 把这个孩子放到了一个养老社区里面。在这个养老社区，这些老人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好，这个孩子慢慢的也开始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帮助推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推着他们的轮椅带他们到各个地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慢慢长大，最终他也成功的毕业，现在也在大学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这个身体的康复师，也是可以很好的帮助这些老人。然后作者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带着一群老人，这些老人都非常的爱他，他也非常的爱这些老人，关系非常的融洽。然后作者就和这个孩子有一个单独的这个交流啊，然后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作者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说他每次去到一个有很多孩子的地方的时候，年轻人的地方的时候，他都很受不了，就会觉得很累，但是呢跟这些老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作者意识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童年的所有创伤所在的环境都是充满了孩子的环境，因为他之后在的那个寄养家庭被虐待的时候，那个家庭里寄养了非常多的孩子，所以每当有孩子在这个小孩身边的时候，他的很多创伤记忆就会被激发出来，就会可能会有二次创伤，对吧，回忆就会被翻起来。但是他被放进了一个养老社区，这个作者不确定当时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了，还是就是纯属是碰上运气好把他放到养老社区。在这个养老社区里面，这些老人他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和之前他受创伤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这些老人不会乱跑，不会乱叫，都是很慢，一切都很安静，完全相反的一个环境反而成了最好的能让这个孩子慢慢康复的一个环境。所以经过十年啊，这些老人给他的这些非常融洽的关系一次一次的在改写这个孩子的大脑，让这个孩子意识到说，原来我可以信任他人，原来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我是一个值得活着的人。所以就这样孩子慢慢的就被治愈了。然后最后作者呢也问了这个孩子，他对曾经的那些虐待的记忆是否还记得，让这个孩子最后犹豫了很久，还是说对他其实全都记得。所以这也印证了作者之前的一些想法，因为一般来说他受到这个大脑的这个创伤不太会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可能会忘记短期的记忆。所以作者也在想说，这其实可能不是因为他大脑受到这个撞击昏迷之后而造成的，而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为了让他忘记那些他不想再想起的事情，对吧，对他其实在治愈啊什么的不再继续受反复的创伤，因为每一次回忆起来可能都是一次创伤，对，这是大脑自我保护。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的结尾啊。那 Oprah 又提到了另一个，这个非常有趣的是，这个故事是我们在蛮久之前也是在我们这个讲述的这个栏目里面分享过的一本书，叫《太阳照常升起》，有些听众可能听过啊，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回去听一下。这本书讲述了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故事，正好这个故事呢这个人又是 Oprah 他采访过的，所以 Oprah 就把这个故事讲了一下。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这是一个被冤枉入狱啊，说他杀了人，其实他完全没有杀人，就是因为他的肤色是黑人受到歧视，然后入狱30年，受冤啊，蒙冤30年，最后终于被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而且在这个他入狱的过程当中，他的对吧母亲还去世等等非常不幸的事情都发生。那 Oprah 就说，这个人在刚进监狱的时候，他的大脑也选择了一个保护机制，就是完全进入自己的一个世界，不去想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会做什么呢，他会想象自己周游世界，想象自己去打 NBA， 然后最后在 NBA 当中一次一次比赛获胜，最后拿到 NBA 总冠军，去打棒球也是赢总冠军，然后赢了好几次，每天就是这样陷在自己的世界里去想。那这个对于某些人来说像是妄想症啊，但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因为他在监狱里坐着也没有办法干什么， 他只能忍受，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对他的大脑来说就是逃避，对吧？不去想这些事情，进入一个美好的世界，能让他忍受下来，再就能让他活下来，不然他就活不下去了。他这样经历了很久，然后慢慢的在过了一段时间，大脑觉得可能自己他已经准备好的时候呢，开始让他治愈自己。怎么通过怎么治愈，就是与他人建立连接。最终的治愈，作者认为都是要与他人建立连接才行。因为我们人作为一个社交动物，与他人的这些关系是我们最底层的需求。如果一个人只想凭自己一个人去治愈自己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像我们说的这个 Anthony 啊，这位蒙冤入狱的这位人，他在监狱里就是慢慢的他意识到说，哎，我发现周围的一些非常痛苦的我的狱友们，他们没有我的这个能力可以在大脑当中去想象，然后可以这么度过很美好的一天，那我也没办法教给他们这样能力，怎么办呢？他就想到说，我可以借一些书给他们，因为读书其实有类似的效果，对吧？你沉浸到书里面，进入另一个世界，可以不去想现实生活中痛苦的事。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监狱申请，能不能有图书馆，申请多借一些书，让大家能读。所以这就变成他当时的一个目标啊，一个使命。然后通过他这样去做，去帮助他的其他的狱友，然后再跟其他的狱友一直进行交流，成为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治愈了自己。最后他还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善良的一个人，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最后的这个故事呢，是 Oprah 自己的故事，我们以这个故事作为结尾啊，因为也是非常的蛮感动的。 Oprah 大家知道是我之前提到过，他从小被虐待嘛，家里人他本来被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不想要他，所以就把他扔给了他的外婆，然后最后他的外婆我记得是去世，然后他又回到了他母亲身边，但是他一直是一个不想被他的这些父母去养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也是一直没有被很好的对待，所以他对他母亲的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你可以想象，也是充满了很多怨恨啊，对，完全不亲。那在成年之后呢，他说等他这个比较成功了，有钱了，他的母亲终于开始对他会有一些兴趣，对吧？那他也对这件事情他也是非常感情很复杂，他就只是选择为他的母亲去保证他母亲在经济上没有问题，能住得很舒服，但是其他上他也一直没有跟母亲有太多的这个交往，直到他意识到他的母亲要身体很不好了，可能很快要去世了。好，他就飞去他母亲所在的城市，然后跟母亲待在一起。在跟母亲相处的这几天里呢，他非常清楚的能感受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他母亲了，因为他母亲身体状况真的很差，然后他又觉得自己有些话该说给他母亲，但是呢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要知道 Oprah 是在美国可能被人们认为是最会说话的一个人，他是主持人嘛，然后采访了无数人，他的采访能力非常的强，就是跟任何人他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对话。但是 Oprah 就说，但是在我自己的这个母亲面前，在他生命的最后，我竟然就是不知道能跟他说什么，所以最后他就走了，他就说我走了，拜拜，就走了。然后他在回到了家之后呢，他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就说你一定会后悔的，就对他自己说，因为他该对他母亲说的话他并没有说，他也知道他母亲应该很快就要走，所以他最后呢又决定再飞回他母亲身边，一定要把该说的话说了。但是飞回来之后呢，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了一首歌，对吧？听完这首歌之后，他终于觉得自己好像知道该说什么了，然后就最后对他母亲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治愈了他自己，也治愈了他的母亲。他说的什么呢？就是说，他说我理解你母亲，我知道你当初怀我的时候呢，身边很多人都告诉你要把这个孩子打掉，但是你没有打掉我。你当时那么年轻，你什么也不懂，你也没有受到教育，你也很穷，但是我谢谢你没有把我打掉，让我活了下来。当我出生之后呢，我知道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已经做到了你当时所能做到最好的了。所以我不怪你，我谢谢你。然后，总之最后跟母亲有这么一个和解啊，我现在没有办法，这个时间有限啊，把他的这个原话全部复述给你。但最终是一个让他母亲能没有回，因为他知道他母亲心里也很内疚一直，所以最后他觉得这是他一生当中最自豪的一个时刻，就是他最后能说这些话给他的母亲，让他母亲能安心的走，然后也让他自己心里放下了那份怨恨，能去原谅他的母亲。好，那这本书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那如果你想读原文的话，我相信中文版应该快出了，因为这本书太火了，一定会有中文版。英文名就在这个简介里面，大家能看到啊，所以出来的时候大家中文版在网上应该能搜到。希望你喜欢这本书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那下一周我们会带来一本新书，下周再见。